第五十八个故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自控，指控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我想告诉你们一个从马太福音来的故事。你们会记得，耶稣叫一个收税的人来跟随他，并做他的门徒。他是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马太告诉了我们关于耶稣的生活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是犹太人从先知以赛亚那里听到的其中一个故事。现在你们会记得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以赛亚的故事，他是一个在耶稣出生以前给许多代人预言主要来的人，而且他会是我们的救主，弥赛亚的先知，预言中的那一位，以及犹太人可能会怎样认识他。以赛亚给我们做了许多关于我们称为弥赛亚的那一位的描述。现在来听马太讲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面，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重复讲了先知以赛亚对弥赛亚的性格和本性描述的故事，然后认真地听耶稣对那些说和做很残酷的人的回应是什么样的。我也想要你们想想，如果有人对你说了很残酷的话，对你做了很残酷的事，你会做什么？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说和你做想做的事情？现在在你听讲的时候，思考一下以赛亚说的弥赛亚的行为和方式，通过他的性格和本性，我们怎样知道他是弥赛亚？然后听这个在马太讲的故事中，耶稣对那些对他做出了残酷事情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回应？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治好了一个手萎缩的人之后。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故事。那个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是那个人的手是萎缩的，而且耶稣在一个星期里的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他治病。记住，那天是星期几？那天是安息日，休息的日子。你记得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以前听过了那个故事，但耶稣治好了那个人的病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做了仁慈的事，但是他们认为他违反了律法。他们认为把治病当成是一项工作，而不是把它当成是神迹，也不应该感谢神。对于耶稣，他们都要疯了，因为他在一个星期的不正确的那一天治病，那是难以相信的，难道不是吗？你们思考一下那一点。下面就是从圣经来的故事。在耶稣治好了这个手萎缩的人病之后，法利赛人开了一个会，讨论要杀耶稣的计划。但耶稣知道他们在计划什么，他离开了那个地方，许多人都跟着他。他治好了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病，并警告他们不要说他是谁，就是实现以赛亚的预言。那个预言说，看我选的仆人，他是我最爱的，我对他感到很高兴，我会使圣灵在他身上，他会对整个国家宣称正义，他不会战争，也不会喧嚷，他不会在公告场所大声说话，他不会压垮那些软弱的人，或是熄灭最少的希望，他要坚持正义，直到正义得胜。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接着有一个被鬼附身，又瞎又不能说话的人被带到了耶稣面前，他治好了这个人，使他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群众都很惊奇，难道他是大卫的儿子弥赛亚吗？他们大叫。但当法利赛人听到他们说的神迹之后，他们说，难怪他会赶鬼，他从撒旦魔鬼之王那里得到了能力。耶稣知道他们的思想，他回答说，任何国家发生内战就注定会衰败，如果撒旦在赶鬼，那他就自己赶自己，他的国度就不会存在。如果我是靠魔鬼之王来赶鬼，那么堕落的天使，你的跟随者又会怎样呢？你们也赶魔鬼，但如果我是靠圣灵来赶鬼，这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让我说明一下这一点， 如果你没有首先把那个强壮的人捆起来，那么你就进不了他的家，并抢走他家的东西。那些不帮助我的，这是反对我，不和我一起工作的，实际上也是在反对我。在你听那个故事的时候，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记住了一些先知弥赛亚预言，马太重复跟我们说的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的本性和性格故事的事情。你记得弥赛亚是怎样描述他的人吗？你们中还有没有人记得任何描述这位要来的弥赛亚的特征？他说他不会征战，也不会征战，也不会喧嚷，他不会在公共场合叫喊，你记得那点吗？耶稣在赶鬼并医治那个人之后对峙的故事中，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和宗教人士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他有没有对他们叫喊？他没有大声叫喊，对吗？你记得吗？以赛亚也说，他不会欺压软弱的人，也不会熄灭最小的希望。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中，谁可以认为是软弱的？你记得为什么吗？魔鬼导致了他什么？他怎么样了？他又瞎又不能说话。现在我们可以把那个人看作是软弱的，也许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对吗？但对于弥赛亚和他的性格，以赛亚说了什么？还记得吗？他不会压垮软弱的人，也不会熄灭最小的希望。在这个故事中，谁有了希望？你还记得有一些人把受苦的人带到耶稣那里来吗？他们有没有希望呢？耶稣有没有做他们希望的事？因此，在我们思考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的性格和以赛亚描述的预言要来的弥赛亚的性格相似？在马太给我们的两个故事中，一个是重复先知以赛亚的，另一个是讲耶稣医治这个人的病的，他们都是相对稳定的，对不对？那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向我们证实了神的故事，对不对？在先知以赛亚书之前的许多许多代人中，耶稣实际上是用那种方式做出回应的。耶稣在这里的榜样中，我们学到了什么？他被谁所管控？是被其他人的行为吗？如果他不被圣灵所管控，你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回应？他可能会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还击他们，对不对？他有没有把这一点作为一个教导所有人的机会？即使在他们说的很残酷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把这作为教导人的机会，对不对？他是不是做了正确的事情？他有没有活出先知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性格？他有没有被世界上的事情所掌控，还是他被圣灵所掌控？在这个星期中，我想要你们思考一下，你们所有的每一个机会，在市场上，在你们的工作的地方，和你的家人、妻子、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任何使你想去找某人，而他们可能会说一些激怒你的话，其他可能有在教会的人，因为这些是宗教的人，他们可能会对你说一些残忍的话。但是我鼓励你们思考一下这个故事，多思考几次。耶稣预备怎样回答的？因为他有所有正确的故事。也许耶稣对弥赛亚所写的关于他的所有的话有很全面的理解，他在沉思那些同样的故事，所以他知道怎样应答。如果我们思考那些故事，全心全意的思考，我们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应答。这确实是我们谈的所有的高潮。在我们开始这一系列的故事之前，我们谈到了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肉体或是人的邪恶的部分，人的自然的罪恶的本性违背圣灵之间的征战。但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圣灵的果子，也就正是耶稣做的事。因为通过圣灵的力量，耶稣住在我们中。现在回想一下整个程序，我们已经谈了我们有的征战，我们说过神做的其中一件事是他用圣灵来填充我们，我们已经说过神给我们基督的思想，实际上他甚至还说 神在我们中工作，不仅是在他的旨意方面，而且还有他的喜悦方面。我们说神也给了我们圣灵，这样的情感方面，我们就可以行出我们该行的事。因此奇妙的事情是，在我们打开心门让圣灵住进来的时候，他就充满了我们，撒旦就被推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发生那些事的时候，那将是个奇妙的生命。现在还有一个其他的部分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身体。我们从神很完美的创造身体说起，难道不是吗？但是人类堕落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再完美了，但圣经很明确地说了我们该用我们的身体来做什么。我想要大家记住一段相当长的经文，但那是圣经中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它总结了我们该用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来做什么，以及我们该怎样行动。那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次我们想复习一下这段经文，是保罗描述所有神为我们做的事，以及他怎样给我们圣灵之后。最后他说到了与这一点有关的一点，也就是，所以我劝你们弟兄们，要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要圣洁的献给神，蒙他喜悦，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而是要通过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来改变你们，这样你们就能知道神好的、喜悦的和完美的意志。现在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那段经文，也许有人可以为那段经文写首歌，那会帮助我们记住这一点。我们的身体要用来做活祭，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给主。